它是一个还是两个？一个。那宇宙万法就是自己咯，是不是？一即一切，那一切即一怎么办？自心现的，那宇宙万法跟自己是一个，是一个，那它还是有一个见分，一个相分啊，是不是？见有见分跟相分就已经有能所对立的，但是我的真心，我们讲过，没有能所，没有任何二元对立都没有，在真心里面没有这些。它只要是变现出来的宇宙万法，就有能所。所以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说，这个宇宙万法到底关我们真心什么事情？干我们真心什么事？如果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就比较能够切入这一章圆观六妙门。各位要注意啊，看这个讲义啊，那一章哦，短短的几行字的那个就要很小心，那个都很难，非常难。我一个老师啊，他这个美国很好的这个大学博士毕业回来，他说他们拿这个进到他们这个学院呐，进去呢就是只有一张 A4 这么大的纸，然后呢论文就这么一张，用那个亚克力啊把它裱起来，放在学院的入口处。这个是呢有史以来开这个他们这个学校一两百年，从美国有大概就有了，克拉克大学。放在那边呢，就是啊，经典。这个博士论文只有一张，一张。只要谁能够把他这个讲的这个理论也好，方法也好，有提出异议的，你尽管提出来，你可以呢再得一个博士学位。所以你知道看到那个很简单的，就是呢，这个可能呢，这是最难的。那我们呢，我们做论文啊，没有功劳要有苦劳。尽量找那个资料填上去，一百页不够，两百页，哎呀，人家只要一页 A4 的纸还没有写完，就博士论文就拿到了。那这个一样，你看第九章它只有几行字，就表示呢，这个实在啊，这个这样的见地啊，也不是呢普通凡夫有的。好，所以这个如果能够明白啊，宇宙万法到底跟我们的心是什么的关系，它这一章就是要说明这个。能够明白这个圆观六妙门就看得懂。好，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宇宙万法，我们上次补充的就是真心的变现嘛，真心是能现，八识是所现，对不对？好，那所以真心是能现，八识是所现，真心的本身没有能所，好，一切的二元对立到在真心都没有的。好，可是呢，八识是真心所现物，就是真心当中所现出来的。那其他宇宙万法刚刚讲的是八识的变现，可是八识从哪边来？真心来的嘛，好，真心所现。所以真心是能现，第八阿赖耶识是所现。那八识本身它是有能所的，所以八识在变现什么？身心世界嘛，我们讲根身种子气界，就是宇宙万法全部都是我们八识所变现的。所以八识是这个时候是能变，宇宙万法是所变，好，它的关系是这样子。好，因为我们有补充过，所以这个观念应该大家现在呢听起来已经没有那么难了。好，第二次再听，慢慢第三次慢慢熏习，它就呢慢慢呢你就可以听得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八识所变现的这个宇宙万法其实呢就是我们真心中所现物嘛。所以如果现在有一个老禅师，他在地上呢捡一颗石头问，啊，就问，请问这颗石头是在你的心里面还是在你的心外面？请问你，我们怎么回答？这颗石头是在你的心里面还是在我们的心外面？哈？
非内非外。
真的非内非外哦，不是嘴巴上的非内非外哦。哎，答得好，好，所以我们应该啊学这个禅宗祖师拿一支棒子呢，在这个一棒就给这个老禅师头上一敲，说因为呢他是在这个舌头上转，好，非常的饶舌，因为根本就没有内外的问题，是不是？ 好，不在内也不在外啊。这同学回答得很好，真心没有能所，所以就没有内外的问题。所以回答不在内不在外不在外就对了。你答在内或是答在外，就中了这个老禅师的这个巢穴。好，我们说，所以有人这样问，你就拿这个棒子打他，说什么？你多此一问，好，你问的这个问题太无聊了，好，因为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的，好，因为本来就没有内外的问题。好，那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再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好，各位比较容易理解。譬如我们现在拿一面小镜子，我现在假设拿一面小镜子，我可以这样照，这样照，这样照，这样照。这整个教室里面的所有的桌子椅子人，好，各位同学是不是都可以反映在这面镜子上？可不可以？好，各位男生女生现在都很爱照镜子啊，你试试看，你回去照照看，所有的一切的房间里面的种种景物都可以在这个镜子里面把它现出来，全部通通在里面，是不是？它只是一个小镜子哦，像我手掌这么大，可是外面的东西这么大，你说这个桌子椅子都很大，全部都可以设在里面。外面的东西没有缩小，这面镜子也没有放大，可是呢，全部都可以照进来。那我们现在心性的功能跟这面镜子一样，所以这个真心就比喻这面镜子的话呢，它这面镜子它可以现出宇宙万有。宇宙万有都可以在这个镜中显现，镜子当中显现。即使这个镜子小到非常小非常小，以前阿嬷用的那个圆圆的红的这么小，它一样有这个功能。好，它一样可以呢反映外面所有的东西。好，是不是？好，你试试看。那你说这是不是很神奇呢？对，非常神奇。它就是一个呢大小可以互容的比喻。你说我们最简单的一个例子，你每天照镜子，你说我人这么高啊，还没有很高啦，你说150公分，那镜子小小啊，没有150公分啊，它一样都可以照到，都可以照得非常非常清楚。甚至有些人拿什么凹凸镜来照啊，还可以把那个什么哪边放大，好，或者是把大的东西呢把它缩小，把很大的东西用凹凸镜照缩小到一个很小很小的镜子里面。好，用这个比喻来说明镜子里面它可以隐现宇宙万有。好，那如果呢这个镜子如果是一的话，就是我们真心的话，用这个镜子比喻我们的真心，那宇宙万有它就是多嘛，是不是？那这个就说明了一多无碍，是不是呢？一即是多，那宇宙万有就是自己的嘛，对不对？好，现在大家可以比较接受了，可以认同了。那宇宙万有就是自己，自己如果就是现在这边讲的真心的话，好像镜子的话，那是不是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对不对？好，宇宙万法是多嘛，一是真心，就是我们刚才比喻中的这一面镜子，是不是一多就可以互融，没有障碍。一是镜子，这个多是外面这个教室里面所有的一切，它都可以在镜子当中显现出来。好，那这个真心它是本体，好，我们说它是个离体。那宇宙万有呢是事相，那这个离体跟事相之间又有什么关系？理跟事又有什么关系？既然它是同一个。一个本体就是理法界，宇宙万有这个事相是事法界。好，我让我们的真心这个镜子可以反映整个宇宙万有，在这个镜子当中，就是我们这个真心当中把它显现出来，这个是不是就是理事无碍？一个是理，一个是事，理事无碍。所以我们可以从理法界这个镜子，还有宇宙万有这个事法界契入理事无碍法界。那这面镜子所现的宇宙万有，你说它之间会不会冲突？会不会打架？ 不会嘛，照理讲应该不会，因为都是我们自己的真心所变现出来的，这些东西宇宙万有，在我们的真心里面，应该是不会打架，也不会有冲突，那这个就是事事无碍。宇宙万有它实际上每一法都是随着它的因缘怎么样在展现，看它现在是怎么样的因缘，它就展现怎么样的这个外相出来，绝对不会互相障碍的。这个我们到这边可以理解，可以接受。好，可是为什么现实我们日常生活中是怎么回事？你会一下子看这个爱到我的眼，那个看起来不太顺眼又爱到我的心，这个看不顺眼，这个看不惯，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哈，对，那就是因为我们不明白刚刚讲这个道理嘛，这个理事无碍的道理，我们把这个理法界跟事法界分开了，对不对？本来我们刚解释理法界跟事法界本来是理事无碍的，那现在我们什么都有爱，都很爱眼，很爱心。为什么？我们把理法界跟事法界分开了。我是我嘛，那我的心在我的身体里面，这外面所有的一切，外面就叫做外境。楞严经讲的，我们因为迷惑颠倒，把这个外境放以为是在我们身体以外，而且认为它是真实存在的。然后我们的心呢，我们把它放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认为这个才是我的心，那个是妄想心。可是我们的真心呢，真心其实它是跟宇宙万法是一体的，所以是理事无碍，刚刚那个镜子的例子，因此它可以法界生然，但是呢又不会互相障碍，所以这个时候又契入了事事无碍法界。所以明白了华严经这个道理，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啊，所有理无碍，事无碍，事事无碍，理事无碍，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我们现在来讲这个圆观六脉门啊，就比较容易契入啊。其实第九章这个圆观六脉就在讲这个道理而已。这就是我们平常把理法界跟事法界截然分为二，一分为二，因此我们现在把它放在一起就不行了啊。就或者说，我们说事相跟事相之间呢，它本来是不会互相障碍的，好，应该是这样。这个就是立根大师的境界，他平常就是日常生活就是这样来过生活的，所以他面对一切法、一切众生，面对任何的境界，就好像刚刚我们举的那个例子一样，像镜子照物，镜子这个所有一切万法、一切人事来到这个镜子前面，他只是如实反应这样而已，如实反应，如实照见。没有丝毫的分别，什么执着妄想没有，因为镜子它本身只有映照的功能。好，谁来？我们说狐来狐现，汉来汉现，它这个镜子本身没有动的，没有分别执着妄想。那这个镜子现在就比喻我们的菩提自性，镜中的相就比喻我们现在看到的十法界的一正庄严。所以他呢，每天看这个立根的大菩萨，他每天看就是如梦似幻，就像镜子本来就是这样嘛，照见的功能而已，如实照见，如实反应。那现在如果我们呢、啊、有了这样的知见之后啦、啊、就不会像以前那样了哦。我们一样是镜子，但是呢这个来到我面前的，不也你讲嫌不，善的你讲嫌善，管的嫌管，爱的嫌爱，拢你的代志。那现在这个立根大菩萨呢，他就是都没有这些了，如实照见。如果我们现在学到这里，有这样的知见之后啊，将来功夫也能做到的话呢，那我们的日常生活将来就是无碍，好，无障碍，重重无尽的法界里面啊，都不会再有任何的丝毫的障碍。好，我们就是这样子来过生活，这样的生活就是其实就是佛菩萨的生活，也是呢在这个一真法界，或者我们说华藏世界海里面所过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没有一个会障碍的，因为呢都是真心中所现物。所以我们要问说，众生跟我有什么关系？ 众生在不在这个宇宙万法里面？在吗？众生也是万法之一呀、那众生是不是就是自己？自己就是众生嘛。好，所以我们才会讲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嘛，本来就没有差别啊。那现在有差别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法执，有我执，我们才会把它分一个一个，把它隔开来，把它区分开来，然后有无量的分别执着妄想，就这样产生了。所以呢，它就会有无量的分别执着妄想所产生的种种障碍。那把这些东西都拿掉，其实它就是没有丝毫的障碍，而且呢，整个宇宙万法就是自己。那这个自己呢，不是我指的那个自己，是真心。好，这个是这一章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讲义第十页，好，这第九章圆观六妙门它是怎么说的。好，我们看，夫圆观者，岂得如上所说，但观心圆，具足六妙门，观于诸法，不得耳乎？好，就是呢，讲现在要讲的这个圆观六妙门啊，跟前面这几章不一样。圆观六妙门，这个圆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圆满观照一切法。那第八章讲的这个观心六妙门啊，没有办法做到圆满观照，他只要直观心性就能够具足六妙门，可是呢其他的法没有在里面，所以不能说他是圆满观照。那现在所谓的圆观，他就能够圆满观照一切法。那凭什么可以圆满观照一切法呢？因为见地到了，功夫也到了。那什么见地呢？就是我们刚讲的《华严经》里面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好了，我们常常听到，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一啊，就是我们心的这个本体，就是我们的真心。好，那一切呢，就是我们讲的宇宙万法。好，这个万法，这个一切法它从哪里来？心来的嘛。好，从心来的，所以心能够生出宇宙万有，这个呢就是我们常听到人家讲的从体起用，从心的本体起用而生出一切法来，这就是一即一切。那一切法它可以回归到自性当中，这个就是呢一切即一，就是我们常常听到讲，听到人家讲的摄用归体。刚是呢从体起用，现在是摄用归体。一个是从本体生出一切法来，然后一切法又回归到自性当中，好，这就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意思。那一切法从哪里来？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这时候的心呢，就是我们的本体，这个真心，它能够升起现象界的一切法，这个就是一切。可是这个一切呢，又可以回归到本体，好，这个一心当中，好，这样应该比较清楚了。那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立根大师啊，因为他已经明心见性了，所以他可以呢从自性当中流露出一切法，那一切法又可以回归到他的自性当中，这中间呢没有丝毫的障碍，所以他才有这个能力来圆满观照一切法。好，这个就是呢圆观的意思。底下看，今行者观一心，见一切心及一切法，观一法，见一切法及一切心。好，我们拿刚才那个镜子的例子呢来说明，这个镜子来反映这个宇宙 万法，这样子的一个比喻啊，如果我们明白的话呢，就看懂这句话。好，这句话就在讲这个，我们观一心，就是我们这个真心啊，就等于见到什么？一切众生的心。好，为什么？因为一切众生心就是我的真心里，就在我真心里面嘛，很明白的可以显现。所以你会说佛菩萨他为什么能够了知每一位众生 他的心念在想什么。哦，你说不管我们有无量无边的众生，可是众生他每一个心念，为什么佛都可以如实了知？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明白这个道理，因为佛他已经如实证得，所以一切众生心没有离开佛他真心的作用啊，他当然知道啊，因此他能够了知每一位众生心他到底在想什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就是观一心呢，能见一切心，还有一切法，宇宙万法也在我们真心里面显现啊，这个就是从体起用啊。所以宇宙万法是不是也是了了分明啊？同样反过来也是，你观一法也可以见一切法及一切心，这个就是摄用归体，就正反来说，你正的来说，反的来说，都是同样的道理。底下说，观菩提见一切烦恼生死，观烦恼生死见一切菩提涅槃，这也是同样的道理。那我们在观这个菩提的时候呢，菩提就是觉悟嘛，可是我们同时可以见一切烦恼，那这个生死是相对涅槃来讲，那我们观涅槃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见到一切生死，那也就是说一念迷的时候，菩提就变成烦恼了，涅槃就变成生死了。那反过来讲，一念悟的话，觉悟烦恼自性本来空，当下就是菩提。为什么这样子呢？啊，就是华严经理事无外事事无外的道理。那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其实啊，我们常听到人家讲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就是这个意思。好，其实他是没有丝毫障碍的，就是他呢同时可以觉悟本来清净的自性当中本来没有生死，那当下就是涅槃。所以你说菩提跟烦恼是一个还是两个？生死跟涅槃是一个还是两个？哦，它是一个东西嘛，对不对？好，那只是迷跟悟的差别，一念迷就变成了烦恼生死，一念悟就变成菩提涅槃。哦，那我们明白这个生死本来自性就是空的，所以明白生死这个生灭现象，其实它的自性是没有生灭的，当下就证到没有生灭，不生不灭的涅槃，所以生死即涅槃。那我们观烦恼生死的时候呢，就可以见一切菩提涅槃，都是呢当下现证的，当下就可以现证。好，生死当下你就体悟到那个本来没有生灭的当下就是涅槃。那同样烦恼的当下，你明白烦恼的自性也是空的，我们这一念的觉悟当下就是菩提。所以严格来讲，不要等到死后才证涅槃，不用。不然假设你要你的这个这一世的寿命可以活到120岁，那还要等好久，欸，是不是？好，现在念念当下都是菩提涅槃境界，好，并没有离开我们真心的作用，就是呢一念迷跟悟的这样的差别而已，因为它都是啊我们真心的作用。观一佛见一切众生及诸佛，观一众生见一切佛及一切众生，好，这个就是呢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好，所以我们观一佛的当下，其实呢我们同时就可以见到一切的众生，好，还有无量无边的诸佛。那同样的观一个众生，反过来讲也可以见一切佛及一切众生，好，了了分明，都在自性当中。好，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知见的话，你这些这个经典上写的这些东西啊，你自然就能够明白，不会像有些这个世间的学问很好的这个大博士啊硕士啊来看这些，他就觉得哎呀你们这些佛教徒实在太迷信了，怎么看怎么不懂，还因为这个知见他没有听闻过，不知道。好，那我们现在有这样的知见的话，你看这些你就会觉得就是自然的，很正常的，没有什么迷信这件事情。那底下说，一切皆如影现，非内非外，不一不异。啊，这就是刚刚问的， 说那个石头是在心里面还是在外面，好，是一样的道理。那我们明白都是镜子当中所显现的。好，我们看镜中的影像，我们不能说你说这个镜子，你照镜子，你在这个镜子里面，我们不能说这个你是在镜子里面嘛，不是嘛？因为你把镜子打破，你也找不出一个你出来，没有，可见它不是在镜子里面嘛。那你说你是在镜子外面吗？也不能说在外面，因为你明明照镜子的时候，你就映在这个镜子上面啊。所以呢，不能说在外面。你不能说一切的影像在镜子里面，也不能说一切影像在镜子外面，就跟那颗石头一样，是在心里面还是心外面，实际上它就是呢非内非外的。好，这样是不是就更清楚了？这个影像不在镜子里面，也不能说它在外面。那这个呢，就来说明我们的心跟宇宙万有它的关系。这个答案呢，就是不在内，也不在外。那我们说它是一吗？是一个吗？还是呢，不是一个呢？我们不能说它是一个，所以它是不一。为什么？因为万法生然啊，明明就有宇宙万法，万法，无量无边的法，所以我们不能说它只有一个啊，明明就不是一个啊，所以它是不一。那不是一个吗？也不能说它是一。为什么？因为宇宙万法同样都是自性的作用，它没有离开我们真心的作用，都是真心所变现的，都是真心的作用，所以你不能说它是义啊。哦，说到这里都讨论公义啊，这个就是中观，中观就是讲这些。所以很多人啊，哦，看到中观非常非常高啊，一心一意想去学啊。你如果为是没有学好，你去听中观，你听在那边就是昏头转向，这边飞这边飞那边，那是哪边？哦。所以呢，这个宇宙万法跟我们心的关系呢，非内非外，不一不异。十方不可思议，本性自耳。所以这个是理事无外，事事无外这样的一个法界。实际上它是法耳如是。我们的自性本来就是这样子的，本来就能够显现现一切法的。只是我们啊，凡夫不明白它是我们心中所现物，然后我们又把它呢跟我们的心啊隔绝开来，就一个一个都把它隔开来，而有了内外的差别啊，我是我，你是你啊，有一个能源的心，有一个所缘的境，就开始有了内外的差别，就有了能所。这是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所产生的。可是我们的自性里面其实都没有这些，是没有能所的。所以听到这里我们也知道说，为什么这个佛法里面都教我们要自利利他，你利他圆满之后自利就圆满，为什么？就是这个道理嘛。宇宙万法，我们说这个他跟你是什么关系？其实就是你嘛。那他利他圆满，你自利是不是就圆满？是嘛？就更清楚啦。不是让给你骗给你好给你完全利他你就自利就圆满，不是的，其实道理就是真的是这样。好，只是我们不明白。那十方不可思议，自本性自耳，好，这个就是这个道理。那底下呢，无能作者非但于一心中分别一切十法，十方法界凡圣色心诸法数量，亦能于一微尘中通达一切十方世界诸佛凡圣色心数量法门，是即略说圆观属门。所以在属习的当下，我们在六妙门属随止观环境这个属习的当下呢，我们直接就可以从这个数字啊契入圆观六妙门。所以你在数数字的时候，从一数到十，你直接就可以契入这个圆观，都是数量嘛。 那数量就是整个宇宙万法。你看宇宙万法其实就是数量，都可以用数字来形容。哦，你看我们这边有多少同学，有多少桌子，有多少椅子，有两只麦克风，一个佛像，都是可以用数字来形容。它都是我们一心当中所现的。那这一心当中现宇宙万法，当然它也没有离开我们的自心。因此我们能够分别一切十方法界所有的万法凡圣，也能够了了分明六凡四圣啊，什么色法心法，所有的数量我们都可以了了分明的去分别它。那也能够在一微尘当中啊，通达一切十方法界啊，这个就是我们常听到的一多圆融、大小圆融、戒指那须弥啊等等这些的意思啊。这个戒指那须弥是什么？是说什么？就是形容这个戒指啊，一颗那个我们说芝麻，这个戒指一颗芝麻这么小，但是呢，它可以涵容整座须弥山，戒指那须弥。所以它就是呢大小相容，是一点障碍都没有的。这个见地就是刚刚跟我们用这个镜子来比喻，这个是一样的，这个例子是一样的。镜子它可以反映外界很大的东西，它虽然可以反映在这个镜子里面呢，但是你看起来这个东西好像没有缩小啊，这个这么小的镜子它也没有放大啊，但是它都可以如实照见宇宙万有，都照得清清楚楚。好，我们就是用这个来比喻这个戒指那须弥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好，所以我们就可以在一个微尘当中呢，来通达一切十方法界。好，十方法界所有的数量法，不管它今天是凡啊、圣啊，还是呢色法、心法，所有的数量法就可以在属习的当下去成就圆满一切的数量法。从这边呢就可以切入。好了，不能再讲了，再讲下去呢就消化不良。我们先到这里，其他的呢我们下礼拜再说。大家呢这个回去呢休息一下，好，有空呢拿出来再看一看。这边呢是比较难的，但是这个之见我们呢、这个多多少少熏习之后啊，对于以后我们往后来学习这个其他的经教啊，都是有帮助的。好，都非常有帮助。好，那我们现在就打坐。这个一念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啊。这个教理上，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之后啊，那你呢配合我们这个有修打坐的哈，你不管是修足、随止，好，把你这个散乱心啊，让它这个沉淀之后啊，你。关系就是常常起观起这一章这个讲义上，左边也好，右边也好，好，常常这样观想啊，然后呢，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这个对我们的修行有很大的进步，不再呢只是哎呀听经，累积很多的这个知见，可是呢一个都没办法用，其实呢就刚讲的那个三受升起的时候啊，你不要呢这个。以为啦它是真实存在的，你要能够起一个这个正，我们说如理作意，知道说呢这个无论是苦受也好，乐受也好，舍受也好，它都是因缘所生，能够有这样的真知见啊，这个苦受它马上啊你给它吃看看，真的就消掉了。那接下来没有一个我哦，在这边受苦，哎呀就苦得不得了，能够这样思维，再进一步啊，能够呢发起菩提心，带一切众生受苦，这三步如果能做到的话，你说我们这个虽然人在娑婆啊，可是啊这个一念这个悟啊，这个就是在极乐世界啊，不用等死了以后才去，这个一样要等很久，不知道还在这边苦多久才能够到极乐世界。就这样慢慢慢慢一步啊一步，你如果有打坐的习惯的话，只要呢这个身心很这个宁静的时候啊，不要急着下坐，可以把我们平常修学不管在哪一宗哪一派学的短短的一个偈子也好， 这个时候呢拿出来思维思维，这样子呢能够啊让我们啊这个智慧啊能够开解，好，不会常常只是这个文字上的累积而已，那这样就很可惜。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先到这里。